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林宇的第一次创业翻车。林宇今年28岁，住在深圳，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4年的产品经理。2023年春天，他所在的业务线被整体裁掉，拿着一笔不算丰厚的补偿金，他决定不再回去打工，而是要自己做点什么。他想做一个面向职场人的效率社区 APP， 让加班的人能在这里交换时间管理的方法。他先把能想到的功能全部列了出来，打卡、日程、圈子、课程、商城，几乎把市面上同类产品的功能都搬了过来。接着他找了外包团队写代码，又请设计师做了一套看起来很精致的界面，前前后后投入了大约15万元，花掉了大半积蓄。整个过程他几乎没有和任何一个真实用户聊过。我那时候觉得只要产品够完美，用户自然会来。这是林宇后来反复说的一句话。他相信好东西不需要解释，上线就是胜利。可现实并没有按这个剧本走。产品上线后的头3个月，全平台只有200多个注册用户，其中真正付费的一个都没有。服务器费用、域名费用、外包尾款像潮水一样涌来，而他手里既没有用户，也没有收入。15万元的投入，最后换回的是一个没人使用的空壳。翻车的原因其实很清楚，他花了半年时间去造一个自己假设有人需要的产品，却从没在动手之前，先去确认是否真的有人愿意为他付钱。这次失败让他明白，创业最贵的不是钱，而是把错误的前提执行得太认真。什么是最小可行产品？把完美和验证分开，最小可行产品这个说法最早来自埃里克·莱斯在《精益创业》里提出的思路。他的本意常常被人误解，很多人以为 MVP 就是做一个很简陋的版本凑合用，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更准确的理解是，最小可行产品是指用最小的代价去获得最多关于用户真实需求的学习的那个版本。他的目标不是交付一个完整的商品，而是尽快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你以为的用户痛点到底是不是真的痛点。我们可以把两件事分开，一件事把东西做完美，另一件事确认这件事值得做。传统做法往往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非要等产品打磨到无可挑剔才敢见人。而最小可行的做法是先把验证这一步单独拎出来，用最低成本先跑通。举个例子，你想开一家卖手工面包的店。传统思路是先租店面、买设备、请师傅，全部就绪再开业。最小可行的思路可能是先在小区群里接龙预售，看看一周能收到多少真实订单，再决定是否真的开店。前者赌的是全部身家，后者赌的是几天的注意力。所以最小可行不是做得差，而是先做对的事。他把珍贵的时间和钱花在确认方向，而不是在错误的方向上精雕细琢。为什么创业者总在造没人要的东西？3个认知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先写代码再找用户。很多有技术背景的创始人习惯一有想法就打开编辑器，把产品从底层搭起来。可代码一旦写成，沉没成本就会让人越陷越深，哪怕后来发现方向不对，也很难轻易放弃。第二个误区是把我觉得好当成了用户需要。我们很容易爱上自己的创意，觉得它理所当然有价值。但价值从来不是创造者定义的，而是使用者用行动投票的。一个功能你做得再顺手，如果用户根本不关心，它就只是你自己的偏好。第三个误区是用虚荣指标代替真实信号。下载量、注册数、页面浏览量，这些数字看起来热闹，却常常掩盖真相。真正该看的是，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愿意付费，愿意推荐给朋友。前者是掌声，后者才是饭碗。行业里有一份常被引用的调研，分析过约1000家没能走远的早期团队。排在前几位的终止原因里，没有真实的市场需求长期占据首位。换句话说，多数创业不是输给对手，而是输给了自己没被验证的假设。避开这3个误区，关键不在于更努力，而在于更早的、更低成本的去问市场。 最小可行本质上就是一种向市场提问的方法。最小可行的核心框架，假设实验度量迭代，要把最小可行真正用起来，可以拆成一个四步循环，先写下假设，再设计最小实验，然后度量关键指标，最后根据结果决定迭代方向。这个循环可以反复转动，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靠近真相。第一步，写下假设。好的假设必须是可证伪的，而不是一句大家应该会喜欢。你可以这样写，我认为在一线城市租房的年轻白领愿意每月花30元换取一份自动整理好的通勤路线清单。这句话清楚地说出了用户、场景、价格和期望行为。第二步，设计最小实验。实验的目标是花最少的资源去验证这个假设里最不确定的那一点。如果最不确定的是愿不愿意付钱，那就直接放一个付费按钮，而不是先把整个 APP 做出来。第三步，度量关键指标。提前想好你看什么数字，是点击率、预约数、付费转化还是留存。指标要在实验开始前就定好，避免事后挑一个好看的来自我安慰。第四步，迭代。看到结果后做决定，如果假设被支持就加大投入，如果被推翻就调整方向，甚至果断换一条路。这个循环跑得越快，你交的学费就越少。专业分析， MVP 验证的数据模型与创新核算对比框架，要判断对错不能只凭感觉，需要一套可度量的模型。某行业研究机构在2023年对约1200家成立不满两年的早期团队做过样本调研，样本量 N 约等于1200，属于中等规模行业调研。结果显示，在投入开发前先做过需求验证的团队，18个月后的存活率约为 34%， 而完全没有验证直接开干的那一组存活率只有约 11%。两组之间接近三倍的差距，说明先验证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生死之别。在度量框架上，可以把创新核算 Innovation Accounting 埃里克·莱斯提出与传统的财务虚荣指标核算做一组对比。创新核算关注的是学习率和可调整的进展，用每个循环获得的用户真实行为来校准方向。传统核算往往只看营收、成本等滞后指标，等产品已经卖不动了才发现问题。两者在度量对象、决策依据、反馈周期和失败定义上都不相同。创新核算以假设是否被验证为决策依据，反馈以周计；传统核算以财务报表为依据，反馈以季度甚至年度计。另一个常被拿来对比的模型是精益创业 Build Measure Learn 循环与瀑布式开发。瀑布式强调先规划再开发，最后一次性发布，适合需求极其明确的大工程，而 Build Measure Learn 强调先用最小版本去量再决定怎么建，更适合需求模糊的未知市场。对早期创业来说，未知远大于已知，因此循环式通常比直线式更稳。一个真实且广为引用的案例是 Dropbox。 在写出完整产品之前，创始人先发布了一段演示视频，展示文件自动同步的设想，页面上放了一个留下邮箱抢先体验的入口。结果这段视频带来了约 7.5 万个预约邮箱，远超团队预期。他们没有先烧钱写代码，而是用一段视频这个极低成本的原型，验证了用户真的想要自动同步这个核心假设。落到可执行层面，建议你为每一次最小可行设定三个东西。第一，一个北极星指标，比如首周付费留存。第二，一个验证阈值，比如投放百人，预约转化不低于 40% 才算通过。第三，一张执行清单，一写下唯一最关键的假设，二，只针对它设计最小实验。三，提前定好看哪个指标，阈值多少。四，实验周期不超过两周。五，无论通过与否都写下结论并归档。把这五条做成固定动作，验证质量会稳定提升。怎么用一张纸写下你的第一个 MVP 假设清单，很多人卡在不知道从哪开始。其实最小可行不需要复杂工具，一张纸、一支笔就够了。 你只需要把五个问题写清楚，一个可操作的假设清单就成型了。第一，用户是谁？不要写所有人，要写具体的人，比如在杭州工作，通勤超过一小时，25到35岁的上班族。越具体，后面的验证越容易找到人。第二，痛点是什么？用一句话描述他现在最烦的事，比如每天花半小时找最优通勤路线，还经常算错。这个描述必须来自你真的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脑补。第三，你假设什么？把你的解决方案压缩成一句可被验证的话，比如如果他能一键生成周通勤方案，愿意每月付20元。第四，怎么验证？列出最小动作，比如做一张落地页，放一个付费订阅按钮，投200元本地信息流，看三天内有几个人点。第五，什么结果算成功？提前写死标准，例如三天内不少于30人点击付费按钮，其中至少5人完成付款。有了这条，实验结束时你不用再纠结算不算行，标准替你做了决定。低成本的四种 MVP 形态，从假门到真原型，最小可行不是只有一种样子。根据你想验证的东西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低成本形态。下面四种，按成本从低到高排列，你可以按需取用。第一种，假门也叫预约按钮。你在落地页上放一个即将上线、立即预约的按钮，甚至直接标价格。用户点击或付款，就说明需求真实存在，没人点，说明这件事可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它的成本几乎为零。第二种，落地页加邮件收集。你用一个晚上做出一个漂亮的单页，讲清楚价值，留下邮箱输入框。看一周能收到多少真实邮箱，比看点赞数诚实的多。第三种，人工代劳也叫礼宾式。用户以为再用一套自动系统，其实背后是你手动完成服务。比如用户下单后，你亲自帮他处理，验证的是他愿不愿意为这个结果付钱，而不是你的系统能不能跑。第四种，小流量对照。当你有两个方案拿不准，可以做小范围投放，把人群随机分成两小波，看哪边转化更好。注意，这里用的是小流量对照，而不是大张旗鼓的对照实验，重点是快、省、能看懂，而不是统计严谨。真实案例拆解，一个周末做出的预订按钮如何带来1200个注册，讲一个更接近普通人的例子。一位独立开发者阿哲想做上门宠物洗护服务，但他不确定小区里的人是否真的需要。他没有先开发预约系统，而是用周末两天做了一个带立即预约按钮的落地页，写清楚了服务内容和价格。他在本地生活类社群和同城信息流投放了大约300元，页面上只有一个核心动作，留下手机号和预约时间。三天后，他收到了1200多个有效邮箱和手机号，其中47人直接完成了99元定金预付。那47个真金白银付钱的人，比10000次点赞都管用。阿哲后来这样总结，因为已经验证了有人愿意付钱，他才放心投入接下来的两周去开发真正的预约小程序。这个案例里最关键的，不是技术多厉害，而是他用极低的成本把我觉得有需求变成了47个人用钱投了票。这就是最小可行、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样子。如果你也卡在想做但不敢做，不妨问自己，我能不能用不到1000元、不超过两周，先拿到第一个愿意付钱的用户？能，就先去做那一步。避坑清单，最小可行路上的七个常见陷阱。陷阱一，把 MVP 做成功能不全的半成品当成借口，结果交付了一堆用户根本不关心的细节，却漏掉了核心价值。记住，最小是指验证成本最小，不是质量最差。陷阱二，一次验证太多假设。有人一张清单列了10个假设，最后哪个被证伪都说不清。一次只验证最不确定的那一个，结论才干净。陷阱三，用熟人给的挺好的当证据。朋友碍于情面多半会说好话，这不能算市场信号。要去接触你并不认识也没有义务讨好你的陌生人。 陷阱四，实验还没结束就提前庆祝。看到几个正向反馈就以为稳了，往往忽略了样本太小。给实验设定固定的周期和样本量，到了再看。陷阱五，只度量数量，不度量质量。100个随便填的邮箱，远不如10个认真留资的人有价值。看清谁真正有意愿。陷阱六，沉默成本作祟，明明数据说不行还硬撑。最小可行的意义，就是让放弃变得便宜。该转弯时转弯，不丢人。陷阱七，验证通过后立刻盲目扩张。验证成功只是说明方向对，不代表规模化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先把单点跑顺，再谈放大。把 MVP 变成系统，从验证到增长的下一步，最小可行不是终点，而是一套可以长期使用的思维方式。当你的第一个假设被验证，下一步不是松一口气，而是把它变成一套持续的验证系统。你可以建立一个固定的节奏，每想做一个新功能，开一条新产品线，都先问我们用最小的代价，怎么先验证它。把验证作为开工前的标准动作，而不是事后补救。同时，把每一次实验的结论都沉淀下来。哪类假设容易被证伪，哪类用户反馈最可信，哪种投放渠道转化最高，这些经验会变成你自己的验证数据库，让下一次判断更快更准。当单点模型跑通，单位经济也成立，再考虑规模化获客、团队协作和流程化运营。那时候你不再是赌徒，而是一个用证据驱动的判断者。创业的不确定性不会消失，但你可以让自己交更少的学费，走更稳的路。常见问题一，问最小可行是不是等于做一个很简陋很粗糙的产品。答，不是。最小可行指的是验证成本最小，而不是质量最差。它要求你砍掉的是那些不影响核心假设的枝节功能，但核心价值必须真实可用。用户感受到的应该是一个虽小却管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半成品的借口。二，问一个人没有团队也能用最小可行的方法吗？答，更能，也更该用。个人创业者资源有限，更经不起把半年时间砸在错误方向上。一张纸的假设清单，一个带预约按钮的落地页，往往就够你迈出第一步。小步快跑，本来就是个人创业者对抗不确定性的最好武器。三，问验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放心全力投入？答，建议提前设定量化的验证阈值，而不是凭感觉。例如小范围投放100人，预约转化不低于 40%， 且其中有人完成真实付款，三条同时满足再加大投入。把标准写死，能避免事后自己骗自己。四，问最小可行适合所有行业吗？答，多数面向普通用户的行业都适合，尤其是需求还不明确的早期阶段。但在强监管、强专业门槛的领域，比如医疗、金融合规产品，验证动作必须先把合规和安全放在前面，不能为了快而忽略底线。方向上可用，边界上要谨慎。五，问做第一次最小可行，大概需要多少预算？答，通常几百到几千元就足以起步。一个落地页加少量信息流投放，花费可能只在几百元量级，即便加上简单的人工代劳服务，一般也很难超过几千元。它的精髓正是用极少的钱去换最关键的那个答案。